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分享的信息题目是结伴各地传道，乐作为民主的小卒。那我们把圣经先读一下，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一到二十节，也是用起音的方式，我读单数节，弟兄姊妹读双数节。这是新一本的圣经，我们按照这个屏幕来读啊。这些事以后，主又另外指派了72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到他自己将要到的各城各地去。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无论进哪一家，先说愿平安归给你们。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做工的理当得工资，不必从这家搬到那家。要医治城中的病人，对他们宣讲神的国临近你们了。连你们城里那粘在我们脚上的尘土，我们也要当着你们擦去。虽然这样，你们应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那里行过的神迹，如果行在推罗和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了。还有你加百农，你会被高举到天上吗？你必降到阴间。那72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连鬼也服了我们。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去践踏蛇和蝎子，胜过仇敌的一切能力，绝对没有什么能伤害你们了。好，感谢神的话语。有一首颂词啊，我想可能很多人中学学过啊，题目叫《破正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与寄子》，我是在大学期间背过，不过不是很明白它的意味啊。我们可以看看是这词怎么说的啊，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风麾下炙，50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可怜百发生。这作者辛弃疾是归南的山东人士曾经在北方带着大队人马抗金杀敌，叱咤风云。然后投靠了南宋，却不被朝廷信任属于管控的对象。他很想带兵去抗金，结果被常年的冷落闲置这首词就描述他醉酒的时候拿出曾经用过的宝剑好像梦里回到这个沙场拼杀，但醒来了发现自己是白发苍苍，年纪老迈了，没法帮助君王实现收复疆土的梦想，自己也不能因此显扬名声。所以这首词它是气概豪迈，但是意蕴是悲凉的用梦境和现实的对比呢把壮志未酬百发生的一个失落无奈就淋漓尽致的表达出来。 那辛弃疾他是从金国的占领区抗战的现场逃到了南宋国的军事保护之下，却因为不能再去征战而痛苦和失意。这种因为焦虑而恐惧急于逃离前线，但逃离之后又不免挂念很失落的这种心情啊，我可以称它为是在场和缺席的一个吊诡性啊。在场是想逃，离开时又割舍不下，可能最近大家也有所体会，我也有所体会啊。因为香港的时局变化离场好像成为热门话题啊。不管是你自己想走还是别人巴不得你走啊，已经走掉的香港人不少在海外，你看网络上非常热切的关注香港的街头事件，为这里人牵肠挂肚啊。我们夫妻当然也有着想过啊，要不要到别处去服侍，去那终老呢？作为传道人我们也有软弱啊，因此有时也很纠结这个事情。不过我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啊，就反复思考阅读经文，发现这些纠结其实不应该，因为我们忽略了圣徒真正的战场和征战的对象目的与一般香港人是不一样的，更不用说和所谓的爱国诗人辛弃疾了。刚才所读的经文是耶稣在第二次差派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对他们临行的嘱咐了，他还没回来之后一个回顾与总结。其实门徒第一次已经被差了，是在前面的九章一到六节，那次差出了十二个人，这次呢是七十个人，有的经文说七十二个啊。两次临行的嘱咐其实有一些相同的要点的，所以第三节清楚表明这是个充满战斗的这个意味的一个场合啊，说如羊入狼群啊。而这里还有一个单独有的经文，其他地方没有的，就是十七到二十节中第十九节说你们要去见他时和蝎子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这更是带着强烈的战争的意味。而且耶稣复活升天之前呢，也第三次差派门徒要去各处传道做见证，所以我们也很清楚知道跟从耶稣的人一开始跟从了就是一个征战的人生，是一个使命清晰的人生。这个是属灵征战的战场，是我们每一个人责任所系，目的是要去赢取人的灵魂，就像收割已经成熟的庄稼那样，也就是福音的合场。所以这临行的嘱咐中还有后面的总结中，耶稣告诉门徒这个战场的对象目标和我们的靠山我们的心态是全然不同于常人所想的。因为我们以下面主点来看看认识这个战场的状况，让我们更好的预备和投入其中去收获战果。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求主保守，主啊，在混乱中我们更明白我们是谁，更明白你对我们托付什么，明白我们周边的环境意味着什么。求主祝福保守你孩子在这里为你做话语的出口，也使在座的也和孩子一样在你话语中得激励，蒙你祝福，蒙你恩待，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第一点是迫切求主差派各地传道，主要第二节，耶稣让我们先看到这是个收割庄稼的禾场啦，到他耶稣其他地方也讲到，他圣经其他地方讲到，耶稣看到各处的百姓流离失所，茫然空虚，好像没有牧人一样，他们需要上帝，需要拯救，所以耶稣对他们生出个怜恤的心。当然，耶稣自己最后要带来的救恩是他在十字架成就的，只有这个救恩才能满足他们需要。马太福音十一章也记述，第一次差门徒的时候耶稣也说过类似的话，这第二次，七十个门徒被差出去的时候，耶稣也告诉他们要用主的眼光去看见世界的极大需要，从而在，过程中去祷告求神激励差派更多的工人，否则这些人，没有听到福音的排长队才能轮到，说不定等死了还没轮着。所以我们服侍的对象我们应该从爱的角度出发，才能够看见他们的真正的需要。耶稣自己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这是一个比喻的方式，说明非常的迫切，我自己种过地，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种过地，种过地的知道，庄稼熟了，就要赶快收割下来，这是整个农耕劳务的最后环节，比耕地，撒种，除草和农活其他农活更加紧急，农民会称为这是抢收的季节 如果不抓紧的话啊，过几天那是太熟透了，河港压挖收割起来就困难很多。万一遇到打风下雨，那河港真的折断了，那麦穗和稻穗谷穗呢，就是倒在地上，那不仅收割起来非常困难呢，收成也非常大的影响。如果淋了雨啊，下雨你来不及晒干呢，就很快就发芽，那半年的劳作全部可以说是就落空了。所以收割是非常需要很多人在一起，要三两天赶快的，三五天就把它完成啊。所以如果不抓紧时间，同样向人传福音呢，这个时代很多的异端邪说，很多的异教还错误的意识形态呢，趁着人心的空虚和绝望就把他们灵魂掳走了。因此耶稣基督就提醒门徒，上前线的同时呢，也要开始祷告主差派更多的人参与，而且采用很好的策略。耶稣自己就是先招了第一批十二个门徒，训练和差派出去，然后又训练和差派第二批的七十个门徒，可能十二个也是在其中啊。而且同时告诉他，这还远远不够，所以要他们一代接着一代的训练门徒，装备门徒，再差派门徒出去。所以这个是基督的工人的服事一个特点，一个要注意的地方，不是一个人死做啊，那是要树立一个范本啊，正如主耶稣基督自己一样啊，我们上前线的时候就要想着未来接棒的人士，要一路的招兵买马，要有梯队的安排，要有前瞻性的去规划。其实很多神所重用的仆人都是这样，在抢夺灵魂的看到就需要巨大的迫切性，也采取了耶稣的策略去回应的，他们为神做了大事。戴德生第一个阶段来中国宣教的时候，看到中国的非常大的需要，在回到英国述职时，就1865年写了一本小册子，叫做《中国属灵需要的呼声》，指出中国每天有30万多人死亡，那一年就1000万，这些人没有听到救恩，没有福音，就走向永远的灭亡。所以他就成立了中国内地会，呼求神赐更多的宣教士加入。他想每一个省至少两个宣教士，那么他就要36位。结果真神听了祷告，在30年之后呢，有将近1000名传道人参加了内地会，其中60%是外国宣教士，他们在各省共牧养了300多个教会啊、教会学校啊，还有福音站。内地会当时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差会之一，带领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认识耶稣，极大的祝福了中国的教会发展。今天福音合唱世界的还是非常巨大，有2/3的人没有信耶稣，有40多亿人。即使在中国大陆也有基督徒直到不到 5%， 还有13亿人没有信耶稣。如果按照我们恩福堂的标准，对不对，100个人信徒可能需要一个传道人牧养的话，那需要至少50万传道人。不过现在的神学培训的计划，传道人实在是不够啊。如果中国政府所认可的官方的神学院，他全部毕业生假设到了生命很好、信仰纯正的话，那一年不到1000人，只有几百人。那50年才到5万多人，对不对？都死光了5万多，其实需要是50万啊，至少不用讲宣教，还讲牧养，所以需要很多各种方式来训练传道人。苏牧师是一个喜欢发梦的牧师啊。他牧养一间很大的教会的时候，又去搞很多神学院啊。但我跟我妻子，我们也喜欢发梦啊。过去20年一直在想，要通过网络服事，在这时代祝福众教会，培养这个工人和训练牧养圣徒，向普世宣教。不过自己觉得力量微小呢，还坚持做一点点啊，也盼望神更多的网络事工参与。所以，你们每一位也需要来跟从神的时候，就向神来祷告。传福音和带门徒呢，不是传道人自己的事情，应该全民皆兵参与服事。所以如果大家有可能的话，你们都应该去参加三福了，对吧？还有什么栽培业的训练我们应该还呼求神要兴起更多的全职工人。如果神感动你，你就应该好好回应和去装备，不要逃兵所以希望你现在就来向主来祷告，主啊，求你带领我去参加三福或者栽培的训练，或者做全职服事。阿们。第二点，耶稣说任务是很凶险的，需要结伴而行。第一节跟第三节提到主耶稣这个说，你们是如羊入狼群，要两个两个的结伴同行。 如果按照马太福音十章十六节第一次差派时也提到这个任务很凶险，因此提醒门徒要纯良像鸽子，灵巧像蛇，也就是说不要轻信敌人，也不要轻敌，不要相信随便相信别人啊，但也不是用胁迫的方式去向人传道，乃是通过爱心的服侍、温柔的分享和劝导。再根据马可福音六章七节的话，第一次差派的时候他也同样让这些人要两个两个一起出去。其实一个人服侍是非常多的难处的，即使以利亚很刚强壮大、神大使用的，但他单独一个人服侍的时候也会遇到孤单跟软弱、Keith 传道给我们讲过两次这方面的信息。主耶稣基督知道门徒的有限和软弱，所以这样要求嘱咐，就因为多个人就很不一样。其实在传道书十二章、第四章九到十二节、我有说过，我们一起把经文读一下好不好？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其实初期教会最早的差派教会呢，安提阿派宣教士也都是两个、至少的、第一次保罗巴拿巴一起配搭被拆除，第二次保罗和希拉一起配搭被拆除，这是我们很多人服侍时的这个体会、我自己很感恩上帝赐给我的妻子一起服侍，我们有时候对同弟兄姐妹做门徒训练的时候也安排他们要两个两个去传道，可以互相配搭，可以帮补，可以一个人分享见证讲这个福音内容的时候，另一个可以同时祷告，也留一下有什么需要补充的，而且一起默契的配搭本身就是很好的见证，还能够避免很多嫌疑。什么意思呢？恩福堂、跟香港众教会、最近、过去半年颁布了防止性侵犯的员工指引、其实对异性的服侍非常需要另外一个人一起来配搭。弟兄姐妹，服侍神真的很需要对工、不要想着逞着个人英雄，乃是要依靠神和队友一起配搭，并多多沟通，一起同得劳碌的美好果效。你现在参与的服侍有没有这样队友呢？没有的话，你也可以深深求说，主啊，求你赐给我对工。阿们，感谢主。第三点，耶稣嘱咐门徒抢夺灵魂的工作中说、要留意不要带钱呢、意思说有经文别处说不要带钱财、在马太福音十章第九节，还有不能带口袋，意思说不要装那些生活用品、有点艰难、还说你不要带两件褂子，有个外套就行了，不要再、带另外一件鞋呢，也是脚上穿的就足够，不要再多带一双鞋，也不能带拐杖，拐杖不是雨伞、总之都是不需要的、也就是传播天国的福音其实要靠信心，要仰望父神的供给，而不是自己一切所需都有保障了才出去传道。今天对很多宣教士来说似乎不是这个模式、当然出发、他们出发之前要找到差会、找到支持教会，筹募足够的资金才可以上前线，甚至买好保险和强基金。当然这些如果是因为差会和母会的一个爱心和责任心呢，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对宣教士自己来说却不能因为说这些条件没满足我就不出去了。如果是神的心意，神就是信得过的，是可靠的，我们只要跟从他的带领呢，不要担心这个生计供给的问题。我们刚才所说的戴德生、他的内地会是个叫信心的差会、他有另外一句名言，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下中文、英文就算了、上帝的工作如果依照上帝的吩咐去做，绝对不会缺少上帝的供应。现在在镇江展示的戴德生的墓碑对联就是什么？耶和华以拉、就以拉就以勒、就神必预备的意思。另外一边呢是以便以谢，就到如今耶和华的帮助。我们夫妻受洗的教会、当然和戴家很大关系，多少受着潜移默化的影响。2006年我们决定回到中国大陆宣教的时候，在这方面其实有很大的学习。起初呢，我们跟母会沟通，也跟宣教工厂的教会沟通，谈好了一切的经济安排够我们用的，我们自己还掏了10000块钱买了第一年的医疗保险、意外保险还重疾险，然后 不久之后，工厂的同工打电话跟我说，哎呀，为了安全性的考虑，你们不能接受香港教会和机构的正式支持。那怎么办呢？当然我们可以选择不向母会讲这个新的变化，不过最后我们决定坦诚最好，告诉母会那边工厂的顾虑。我们就也决定凭着信心搬家进去，因为我自己在先前第一次回去跟他面谈的时候，在路上很清楚确定是神带领我们要回去服侍的。因此我们就不确定母会会不会继续支持。结果呢，我们第一年经历在这方面上帝奇妙的供给，完全不是我们所预料的途径。上帝甚至感动当地一个我们正在牧养的灵性上有些疲弱的，有些软弱的，他经济相当困乏一个家庭，这位弟兄他说要给我们几百块钱的奉献。当我们没有直接说这个奉献，也告诉他教会的相关原则，我们谢谢他的爱心。不过我们真的被提醒啊，我们所服侍的主他真的知道我们需要，也会眷顾我们的需要。后来七年供给稍微好些，但也不是很稳定，不过感谢主，我们都安然度过，因为他是耶和华以勒，他实在是可信靠的。另外主耶稣这里也说到，打发门徒要先去他们明白去了解哪一个是好人，就住在他家里。马太福音也这么说啊，还说要带给他们平安，并要存着感恩的心坦然地接受服侍，也不要去挑剔所摆上的食物。这是第八节所说的啊，然后说不要从这家跑到那家去。这大概就是说，你如果这样的会容易被人误会，你要去寻求更好的物质条件，而且你在不同的接待家里跑来跑去，会采用攀比啊，或者打击接待者的一个热心。也就是说，传道的人不仅口头所见证的被人听见，用话语去祝福别人，而且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心智都是信仰的一个彰显。如果我们在别人面前有这样那样的好像对物质的兴趣的话，其实没有办法更好去追见证我们的信仰，反而可能绊倒别人。与此相反，我们应该把真正的平安给接待家庭和所去到的城市。这要通过两方面做到，第一方面去医治城中的病人，同时也要向那百姓的宣告耶稣的天国福音，让人悔改归向神，得到救赎，与神恢复关系。因此布道的时候一定要留意，你是不是宣告和活出整全的福音来，对人的确实的需要不能坐视不管，在提供社会服务的同时又不能忘记把福音的内容尽量配合起来，要不偏颇任何一面。其实上个世纪的一些欧美和中国大陆的教会领袖在这些方面犯了很大的错误，他们只讲社会福音，大谈基督信仰对社会进步的帮助啊，却不谈耶稣十字架的拯救，不谈人的罪，不谈每一个人都需要悔改认罪。所以王明道弟兄说这些人是不信派。后来共产主义的官方宣传来的时候，不少社会福音派的所谓的基督徒和领袖就站立不住，思想动摇，甚至放弃了信仰。感谢主啊，福音派的教会在1974年有普世的这个代表在洛桑开个大会，洛桑信约是这么说的，对福音社福音有个纠偏，就说今日教会虽然也需要社会关怀社会议题与争取公益者同行，但是我们绝对不能不指出那些自以为公益的人也需要悔改跟认罪，就是福音布道和社会政治关怀都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基督徒要去责备那些暴力行为和背后的仇恨心理，因为如果不这样，我们的城市和我们的社会就不可能真正平安，因为只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赎才能带来真正的医治和人与人关系破裂的复合。也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以坚定的信心和美善的行为去见证，也用言语去宣讲福音，让人在基督里得到医治，得到释放，得到喜乐和平安。临行嘱咐的第四点，耶稣说不被惧，不足脚步，坚定前行。意思是说他们布道可能会遇到挫败。有意思的是你要对照其他的对光福音来看耶稣差出去的十二个门徒的服事好像相当顺利这17个人回来也是很开心，但是耶稣自己在加百农、在哥拉逊、在伯塞大的布道好像被人拒绝，那些城里人见了耶稣行的很多神迹呢，却终不悔改。马太福音10:20这样说的， 而且其实当然长远来说，门徒的布道难免也会遇到这样不友好的情形，那该怎么面对呢？耶稣告诉他们，因为时间的紧迫，所以如果有不接待的城市村庄呢，不悔改的城市呢，那么就不要太浪费精力，也不要有受挫的感觉，乃是要抓紧时间啊离开，再通过什么跺脚啊的形式啊来留下最后的警戒信息啊，神的国境的。这跺脚什么意思呢？原来以色列当时居住的地方有一些外邦人的城镇，他们去到那里的时候难免感觉自己瞻仰上不洁之物，所以离开之时呢，就跺下那个脚上的灰尘，表示我们彼此分割开了，我跟你无涉，我也保持自己的圣洁。当耶稣基督这样做的时候，是等于宣告那些再不信从天国的福音耶稣的布道的时候，再不悔改的话，也就在神的救恩中无份，变成外邦人一样。而作为犹太人以色列，他们成为无份者，这个其实是非常的令人震惊的。所以这个跺脚的属灵意义是非常严厉的一个警戒，也说明神不偏待任何个族群，很多人也不偏待任何人。很多人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可能会关心帮助其他弟兄姐妹的时候，以为对方一定会接受自己的好意，其实呢，改变人心是上帝的工作，我们对他的责任是有限的，该做的一定要做，结果呢是上帝掌管，对方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因此我们不能因为一时的失败灰心丧气，不敢再往前服侍别人，或者不服输的继续纠缠，还忘记还更多的需要我们摆上时间精力的地方和人事。这也是服侍神的人需要留意的地方，不能被我们自己的主观愿望或情绪所困扰，乃是要用我们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去安排负责，遇到这类情况可能要干脆了断继续往前走。我们有时也会先入为主的觉得，哎，这个人品格挺好，很能够信耶稣啊，他最需要福音，因为他是好人，或者他跟我是关系很密切，但是为什么跟他传福音他也不听呢？是我讲的不够生动，我的见证不够好，所以就一次又一次的继续跟他谈，又刻意在别人面前表现我们最亮丽的一面，这其实是非常需要小心的地方。我们对人当然不能轻言放弃，可以继续为了祷告适当的关心他们，但是我们的重点是要顺着圣灵的带领去转移对象，要尊重神自己的主权，继续花功夫在对方身上，如果是出于神的带领实在很好，但若出于自己的偏心呢，勉强自己呢，以至于自己好像处于一个不健康不坦诚的心态上，甚至因为对方的言行而牵动自己太大的情绪变化的时候，真的就要留意了。实际上如果我们越过神的时间表和带领付出过多的心思，我们容易处于一个两难进退的两难的一个处境，就是鸡肋啊。说不定哪天我们突然就受不了对方的回应，的情绪爆掉了，导致的情况更加恶劣。在我们在带领自己亲密的人或者自己同胞信耶稣这方面，真的需要特别留意这一点。因为这里讲到哥拉逊啊、加百农和伯赛大，都是耶稣和他门徒比较熟悉有联系的城市，甚至就是某些人的家乡。但是耶稣拿来跟一些外邦城市比较是什么？推罗、西顿还有尼尼微，甚至那个罪大恶极的索多玛做对比，就警告非常令人震惊，好像一个反转的结局。这非常清楚地表明上帝不偏待任何民族，即使是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当他们拒绝耶稣的福音的时候，福音也会通过门徒使徒们很快传到外邦其他人中。保罗自己就在各处建立许多的外邦人教会，他先去犹太人的教会会堂，犹太人排斥他，就去建立外邦人教会，很快在保罗所建立教会中犹太人成为少数派。你可见神的国不会因为任何一个族群很刚硬而停止传播的，他的旨意是要各国各民都有很多人要得救。我们今天真的需要一个国度的眼光，不用动辄的只想到我们的同族的需要，甚至到一个地步为了让我们同胞更愿意听我们的分享，或者政治上能够政权能够容忍我们的信仰，就扭曲我们的信仰到个他们喜欢的程度。我们要留意不要让民族情感、让爱国主义限制住我们对普世福音的热情和对真理的坚持。在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纳粹的时代，这教训非常惨痛，很多的教会跟牧者妥协了，结果整个教会整体是失去的见证，非常的悲哀。1890年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基督徒教师内村健三 为主刚强壮胆，他因为信仰的缘故不愿去敬奉天皇的教育赐予，而就被举国上下攻击，说他是个国贼啊，还赶出学校，就成流落街头的失业汉。他自己当然有些挣扎，他一生就为了 Jesus or Japan 哪一个优先呢？他痛苦。今天我们华人真的需要警醒啊！戴季宗牧师今年讲到提到这件事情，我也常提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戴德生有一个名言，一千英镑和一千条命的，我们就不读了啊。这个名言常常被断章取义，我们很少提后面那句话 No, no China but Christ。 最近几年呢，基督教中国化的口号和内容其实非常危险，也愿神怜悯。各位弟兄姐妹，你是否在传福音中吃过闭门羹啊，遇过挫折？其实真的不要担心，不要丧胆，连耶稣在自己家乡都被人拒绝，我们算什么呢？但因为我们要传扬全世界得救的消息，就不能因为一时的受挫而灰心丧气，也不应该因为我们最亲近的人没信主就不敢去向周边人传福音，去向其他族群去宣教。神让我们越过眼下的挫败感，跨越狭隘的族群限制，像耶稣爱世人那样去爱每一个族群的人。你也可以现在祷告，主啊，请你给我宽阔的胸襟。第五点，耶稣是在给这些门徒的总结回顾中说的，他提醒门徒要正确的看待自己在这场战争中的地位跟角色。门徒回来是很开心啊，因为做了很多事情很顺利，但是经文其实也暗示，第一节说耶稣差他们在自己面前先去自己要去的各城各地啊，所以耶稣要跟着去的，所以他们是耶稣的代表啊。十六节说，如果对你们的接待就对我的接待，对你们的拒绝就对我的拒绝，所以耶稣才是那个大元帅。门徒扛的是谁的旗帜啊？是耶稣的旗帜。这经文的末了就提到，耶稣叫门徒说应该为自己在救恩中有份，在天上的留下名字，就成为神的儿女啊，得救的啊，这是我欢喜。至于自己是否做了很大的事情啊，赶了很多鬼啊，是否建个很大的教会啊，却不是最应该津津乐道的。也就是说 being 比 doing 是更重要的。所以我们跟从耶稣的，只要是在耶稣这个旗帜大元帅的底下，我们有个名字，做个小小的卒子也可以很开心啊，不用计较在战争中什么身份什么位置，都应该感到极大的满足。我们生前身后的名声真的不重要，事情也不是最重要的，做多大的只要参与跟从神就行了。因为耶稣也提到说，看见撒旦如同闪电从天坠落，什么意思啊？啊，然后他就说给门徒能力去制服蝎子和毒蛇，其意思说是最大的仇敌呢，敌军的元帅已经被耶稣基督啊，他预先说了啊，自己在十字架上要打败。就像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五十六节，我们不去翻经文了，也提到类似的意思，就战争的关键胜负已经决定了。啊，就好像解放军打过长江，国民党就基本上大势已去啊。耶稣基督已经是得胜的元帅，我们参与的其实就是打扫战场的工作而已。那些本来非常可怕的仇敌，我们靠着耶稣赋给我们的能力，根本就不用去怕，因为我们必要胜过他们。所以弟兄姐妹，你们发现啊，这参与的战局和我们角色和心细级是很不一样的。他呢是要帮助赵家人去收复实地，不过赵家人在主和派的主导之下和金国签下了合约，南北就彼此相安，没有战事，社会有稳定的发展，有四十来年南国跟北国都非常进入盛世的阶段，所以他们不再关心实地收复不收复。那对心细来说，他的损失是什么？就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功名了。不过古人也另外一句诗词大家也知道的，说一将功成万骨枯。所以两国对战对百姓其实不是什么好事，连君王都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那就武将可能失落是难免的了。但是我们跟从耶稣的投入战局却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不是为了地上的君王去争夺土地，乃是要去得着失散的灵魂。我们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声，乃是要高举耶稣基督我们元帅的名字。我们在这个元帅底下一长串的名字啊，只要有一个在你啊某某某就非常开心了。我们也必定得胜，因为我们的耶稣主帅已经打败了敌军的主帅，消灭了主力部队。在这场战争中，主耶稣说我们不会结束，直到他再来。世界各地任何时候都是前线，我们要到地极去做见证。所以保罗说，不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因此我们就不可能是赋闲在家，只在梦幻中沙场秋点兵的郁不得志者。不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欢欢喜喜去为主做见证，让人归回，让人心归回上帝。所以弟兄姐妹，你参与这样的战斗，你是不是很感恩呢？请让我做个总结。就起初提到在场和缺席一个吊诡性的问题，我们其实环顾今天的世界，会发现原来基督教背景的国家呢，不仅欧美的白人越来越多离开信仰，而且全球化发展之中呢，各种文化各种信仰的人到处移民，全世界都有中国人的开了餐馆，混杂居住。因此宣教学开始提出一个聚散宣教学，也就是不管在哪里都需要宣教，都是宣教的前线，都是灵魂抢夺战的一个战场。因此我们就不应该因为这个城市动荡就考虑离开，乃是要当我们知道各地的人都倾向于背离上帝，我们去到哪里都需要带着使命出去。如果留在原处是上帝带领，神也必定保守我们可以在这里好好的为主做见证。当然可能情势变得艰难，但是我们不都是被羊如羊拆入狼群的吗？如果我们都想着舒适，都想着在后方啊，我们在大陆宣教想着香港是后方，现在好像不是后方了，其实我们是错误理解了耶稣颁布的大使命。我自己是不喜欢跟人有争端的啊，会躲避一些危险的场合。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生性喜欢跟人斗争啊抢的，还是说也是文静安静啊，是个逍遥派啊，只顾自己做好事情的。不过今天的社会动荡，好像每一个人都不能置之不理啊。我的女儿她在中学的班主任被警察逮捕了啊，当然释放出来等审判。我的香港科大的校友啊，周同学在市运中身亡，还有一位姓罗的老人家也不幸被砖头砸死。有谁可以不管呢？我们中间也有些弟兄姐妹孩子被逮捕，或者自己在无意中吃了催泪弹。所以面对一个动荡的时代跟环境，不管你是想逃离而逃不掉的一个焦虑的情绪，还是说想投入又不敢投入，或者投入又觉得无济于事的时候失落的情绪呢，其实对香港来说是很凄凉很折磨人的。如果长期处在这样一个不健康的这样的心理下，我们会是不健康的。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香港人是这样的状态之中，可能有些基督徒有些牧者同工都会这样子。然后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明白这点，按耶稣的眼光来看这个大时代，就会有个全然不同的看见。原来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属灵征战的前线，这个战场不在乎我们去哪个国家哪个地区居住，在这个交战的双方也从来不会签订合约的那一天，所以我们也不会退休啊。昨天蔡伊啊，70多岁白发苍苍还在那很有激情的布道啊。我们随时随地都要顺从神的带领，不做逃兵，在任何场合任何地方都为他而活，做他的见证。其实保罗也说了一句话，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所以你是不是想移民欧洲、美国、美洲、澳洲还台湾呢？没问题，如果你已经预备是要敬虔的度日，在那边准备受逼迫，并且确定上帝带你去的，去到那里可以向华人传福音，也可以向本地人传福音，去栽培跟建立教会，栽培门徒建立教会。那里也有很多世俗人本主义者同运分子，那里也有很多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等着你去布道宣教。 当你去遵行大使命的时候，去到那也一定受逼迫的。如果你是因为可能未来无神论政权在这里对你逼迫你移民的话，我也想提醒你一句，你可能会后悔，会自责，因为没有一个地方是后方，都是前线。你今天做了逃兵，你去到那边，你也只有真正悔改，才能跟上帝恢复亲密的关系，在那才能够活出基督里的平安和丰盛。我们留下来不走的人，也应该不是因为这块土地上，这个土地是我们的，别人不能占，啊，或者这里我已经有个江湖地位了，离开了很大损失，又或者这个考虑那个考虑的，也不能是爱个抽象的地上之国而留下来，乃是要很清楚，我们也要在预备好将来和未来来着居住的人去传福音，并预备为此受到逼迫。另外，即使明天香港被所谓的光复了，我们的属灵征战会结束吗 ？No， 我们的庄稼是收割不完的，因为我们的使命是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不管是走是留，现在都要好好预备，不管是现在和未来，都愿我们是降服在他带领之下。让我们一起祷告，愿我们都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求你引导我，我们愿意为你而活，跟从你带领到各地去布道，结伴同行的，然后只是以在你名下有个名，有救恩，我们就满足喜乐的，因为我们让心智被你所悦纳，求你激励我们，生命真的是看见你的需，你所看见的，也做你所做的，宣扬你要我们所宣扬的，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我们也巴不得混乱败坏罪恶的时代快结束，但知道只有你自己的时间，与我们一起说，主啊，我愿你来，阿门。